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主耶稣基督，圣灵宝会是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聚拢我们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恳求主，恳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恳求圣灵你在我们当中来光照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让我们能够活出从你而来的信心，能够活出你的生命，在众人当中来见证你的荣美。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开始查考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是圣灵感动彼得在当时的那一个特殊的背景之下写下了这封书信。那么根据第一节，这封书信是写给了这样一个群体。那么当时呢因为罗马帝国的这个版图很大，福音广传，越来越多的人信了耶稣，所以当时的罗马皇帝叫尼禄，他可能就害怕，所以就开始逼迫，大肆的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圣灵感动彼得写下了彼得前书。那么根据史料记载，彼得大约是在主后的65年到67年当中，这个中间被杀为主殉道的，他是在罗马被杀的，是被道钉十字架。那么多数的解经家都认为，那么这个彼得前书的成书的时间可能在主后的64年左右。那么我们读这个整卷彼得前书，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当时这样一个背景，所以神透过彼得在鼓励当时代的信徒，要在神的救恩上一定要站立得住，站立得稳。特别在逼迫当中，可能有很多的信徒就会倒下，但是这个时候神在鼓励，包括我们今天的我们，其实教会信徒一直没有间断过被逼迫，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处在被逼迫的过程当中。虽然被逼迫的形式不一样，不像在当时真的是有杀头的威胁，那今天呢，可能好多国家也在逼迫，还没有到了被杀头的这样一个威胁的境地，但是也在受逼迫。所以神借着这个彼得前书在鼓励一代又一代的信徒要站立得稳，也同时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不幸，在这个敌对的环境当中，在这个逼迫的世界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生活，如何来持守住自己的圣洁，如何在这个当中来刚强站立，能够守住自己这个尊贵的身份，为主做荣耀的见证。这个应该是彼得前书给我们的一些看见。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从这些方面来多去思考。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那就是下面第二节继续讲。那么先说，这很明显说的这个写信的是使徒彼得。那使徒彼得就像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当中说到的，他是真是亲身跟着耶稣3年多的时间，是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跟主耶稣朝夕相处了3年多的时间，所以他是写信给这样一部分群体。那么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这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其中的5个省份。那么这些地方呢，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那写信给这个地方的什么人呢？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这就很具体了，也就是说彼得前书当时的这个 写信的对象是这样一部分人，是赵神的仙界被拣选的。赵父神的仙界，父神仙界呢，就是仙界这个原文里面是预知，是赵父神所预知的。这里面我们现在好多弟兄姊妹就经常问说，这个拣选预定也预知怎么考虑？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知道这个时间的这个概念可能就好理解了。神造了万物以后才有了时间，那么造万物之前是永恒，是没有时间，在神跟前是没有时间这一个说法的。所以神看整个这个历史，人类历史或者整个创造这个历史，在一直到主耶稣再来，在以后的日子，在他面前就是像我们看一幅静止的画面一样，所以他是预先看得清清楚，这一幅画就在他眼前。那你他已经提前看到了将来要发生的一切，你说他是预知的还是预定的呢？所以神预先就知道哪些人被拣选，所以我们今天被拣选，其实神知道我们会信他。如果说是把那个预定呀、理解成我们预定，就神已经预定好了、设计好了啊，张三信李四不信，这就没有人的责任了，也下面就谈不到十三节以后这些事情了。说人是有责任的，神给人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所以这个预定不是有人想象的，就是神定好的，不是这个意思。神预先就看清楚谁要信，那么这些人就是他拣选的，我就可以这样理解。然后借着圣灵得成圣洁，我们今天能够就圣洁的生活，这就是圣灵的引导，圣灵在归正，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我们是拜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来洗净的，是这些人。这是彼得前书这封信所写给的对象，也包括今天的我们。我们注意一下，这里面父神、圣灵、耶稣基督正好是这个三位一体，这个三个位格都这里面都呈现出来了。我们常常说圣父、圣子、圣灵，但是这里面提的是父、圣灵、圣子、耶稣基督。为什么把这个顺序是这样顺序呢？其实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父神的拣选、圣灵的工作，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归顺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圣灵今天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赐下来在我们里面来工作，父神拣选了我们，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最后真的能够全然的得赎。就像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所提到的，将来我们的身体变成荣耀的身体，那是身体的得赎，是全然的得赎，完全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个我们非常熟悉，我们今天就是赞美神，我们把颂赞归给我们的阿爸天父。那为什么要把颂赞归给父神呢？下面这个原因就是，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让我可以得着。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赞美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这个大怜悯啊，就是按照我们人的这个本相，我们真的不配。正因为我们不配，神是单方面来发起生发这种怜悯。所以我们谈到怜悯的时候，是因为不配才来怜悯我们，所以我们也需要怜悯那些软弱的人。这是因为神的大怜悯，然后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重生那就重新得到神的生命，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那就是下面第四节提到的，是天上的基业， 这个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的。活泼说这个盼望不是虚无缥缈的，是活的，是真的，是有确实的把握的，这个盼望将来一定能够应验的啊，不是虚幻的。那些不信神的人可能就说我们啊信的这个就好像就是找了一个精神寄托，其实根本不是，我们自己心里面非常清楚，这个盼望是真真实实的，将来一定会应验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就是这个盼望是永存的，是完美的，是牢不可破的，是稳固的，不可动摇的，而且是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那不是外人，是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的真正重生的这些信徒。天上的基业那就是永生，这个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是一个应许，就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一定能够得着，就真正信的人一定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救恩。这个信是蒙神能力保守的，也就是说因信蒙神能力保守，很明显这个信心，这个信是蒙神保守的前提。神是保守那些真正信他的人，那不信神的人神不会去保守，是神是任凭。蒙神能力保守，神有能力保守，就是我们在被神试验，被神试炼，在环境当中，神会保守我们，因为我们真的信，我们不会失败。所以我们这样的人一定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救恩，这个救恩是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是神早已预备好的。而到末世要显现的，这个末世要显现的，在原文里面这是个将来时，要知道这是主后60多年，将近70年，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复活，就是曾经救恩复活升天了，所以这是个将来时，所以这儿的显现很明显指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再一次显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显现的救恩，那不是说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得到这个救恩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得赎，我们的身体还是现在是肉体，所以我们里面还有血气，我们还有罪性，还不完全。所以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活着的基督徒、死去的这些圣徒都会得到荣耀的身体，那么那就是完全的得赎，这是指的这儿的救恩，也就是罗马书的8章23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8章23节怎么说的，没有打开听我读一下就行了。罗马书8章23节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的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到儿子的身份，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儿就很清楚。第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为什么大有喜乐呢？因为前面有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从这儿一个盼望就大有喜乐。人有盼望，人他是有忧愁，也是短暂的，因为他知道那个盼望会实现，所以我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这就提到了当时这些基督徒所处的环境，特别在上面提到这五个省份的这些信徒，因为罗马皇帝大肆的逼迫，那么那些好多的信徒可能殉道，所以在这个百般的试炼当中暂时忧愁。百般那就是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试炼，这就谈到了试炼。那么试炼和试探啊是有区别的，试探是出于魔鬼撒旦的，那么同样一个环境，魔鬼撒旦用这个环境想毁坏我们，但是神反过来利用 某个撒旦的试探来试炼我们，神利用我们遇到这样环境来操练我们，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我们的信心 是被试验的，要被试验的。就是任何一个信主的信徒必然会被神试炼，然后神不断的来考验我们。这个试验就是测验，原文的意思就是测验，就像我们今天考试一样。所以我们的信心能不能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考验的信心才是真的信心。所以是不是这个信心是真的假的，神用一些环境一考就考出来了。那么神为什么要试验我们呢？试验我们的信心是让我们的信心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宝贵，这是神试验我们的目的，让我们的信心真正像比这个这样的金子还要宝贵，炼净了，完全对神的信靠。所以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会遇到这些难处，这些难处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是暂时会忧愁的，但是我们如果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不会抱怨，我们会感谢神，感谢神为我们摆下了环境，感谢神来试炼我们，感谢神来试验我们的信心，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那么很明显，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那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可以得到神的称赞、荣耀、尊贵，那就是我们可以借主啊。所以我们见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能够见到他，这是我们的盼望。第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们虽然，就是我们在当时彼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可能亲手摸过、亲眼见过的这些当时带的使徒，包括那些信徒，可能都睡了，所以大部分的信徒都是没有亲眼看见过，没有用肉眼见过耶稣，但是没有见过却是爱神、爱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也是，我们真的信一定会真的去爱。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六节，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六节是这样说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我们这儿看得很清楚，这个真的信心一定会生发出爱来。所以真正的爱神的一个弟兄姊妹，他一定是爱人的，他那个爱不是虚假的，是掏心窝的去爱的啊，这是一个。所以说这个爱是隐性而生发的，隐性而爱。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儿因信而有真正的大喜乐，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相信真正信他人一定是能够见到他的，所以我们因这样的信才有大喜乐。为什么今天好多的信徒其实从生活上并不富足也有很多的难处，但是他的面容真是看不到忧愁，是真正的喜乐，原因就在这儿。第九节，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得救恩。上面因信而爱，因信有大喜乐，这是因信而得救。信心的果效那就是救恩，这儿大家就是前面第五节说的，也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说的是完全的得赎。第十节，论到这个救恩，那预先说 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第十节说，论到这个救恩，就是完全得赎的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救恩，那预先说，那就是预言你们要得恩典，预言我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这众先知当然是旧约时代的这些众先知，这些众先知预言我们要得这儿的恩典，是早已详细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你看这很奇妙，当时基督还没有降生，但是他们考察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那就是圣灵，然后预先证明。所以这些旧约时代的众先知，他们的预言不是出于他们自己，乃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他们的预言是真实的，是一定会应验的。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预先证明，那就是预先为这个事做见证作证，也就是预先看明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圣灵借着这些先知向我们启示，主耶稣将来要道成肉身，将来要受死复活，所以这是不断的来向我们启示的。受苦难，那么就主耶稣在地上受的一切的苦难，包括受死，后来得荣耀，那么就指的是复活的荣耀，升天的荣耀，而且是这些事是什么时候发生，是怎样发生的，都预先向我们启示了。这个读旧约时候我们会很清楚的。十二节，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就是旧约时代这些先知所得到的从神而来的启示，他知道他们所传讲的这一切的事，这一切的事，那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事。那括号里面的传讲原文是服侍，那这服侍一层的传讲也非常的恰当，因为在旧约时代，那这些先知服侍神的最重要的一个任务，那就是传讲神的话语。今天传道人服侍神的最重要的一部分，那就是不折不扣的把神的话传讲清楚，不能加，不能添，不能改。所以这儿一层的传讲啊，非常非常好。也就是说，传讲神的话本身就是服侍神。那今天这个传道人，如果是神的话的传来传去，越传谬了，传错了，其实就是把人往坑里面带。说这样传道人，如果是正是传讲神的话，不能够正确的把神的话传达清楚，而且是被这孩子放在那儿，就是来否定神的话，那么这就很危险了。所以，一个真正的在旧约时代一个神所呼召的使用的差遣的先知，他一定是不折不扣的传讲神的话，啊，就像耶利米、以赛亚、以西结啊等等，今天也一样，这传讲神的话，这是一个传道人非常重要的过程。说这他们传讲这些话，不是为他们自己，乃是为你们，就包括今天我们，就新约时代的这些信徒，就是也就是说。他们当时预言主耶稣要受苦，后来得荣耀，这一切的事是为了将来的人，他对于他们那个时代来说，将来人那就是新约时代的这些我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这就谈到了这个彼得他们那个时代的，包括使徒在内，当时的那些信徒，那么今天来说呢，包括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得到了福音，那么神也差遣我们要传福音，这是我们的使命，把这些事报给你们。 我们也是人们把这些事报给我们，我们看了圣经也报给我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这儿提到了天使，也就是说在传福音这件事上，天使是参与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很多重大的事件上面都有天使的参与，比如说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么天使就报给这些牧羊人好消息。主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么那个天使在坟墓里面向那些妇人说话。那主耶稣升天的时候，照样有天使向当时在场一些信徒说话啊，他怎样升到天上，还要怎样再来。所以我们看到这天使是参与的。那保罗也在说，我们今天就是在演一台戏，也给这些人包括天使在观看。上面这一部分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真的有活的一个盼望，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是真实的，将来一定会实现的。正因为有这样的盼望，那下面就谈到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责任，下面就谈到人的责任，信徒的责任。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我们首要的责任是把我们的心要管住，来约束我们的心，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我们自己是有能力管住的。我们是求神来帮助我们，不是说我们啊就是我们好像是被动的像一个木偶一样，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就接受圣灵的这个带领，顺服圣灵的引导，来管住自己的心，然后谨慎自守。那谨慎自守，那就是我们这个头脑里面一定要清醒，要节制，专心盼望。我们要盼望上，盼望耶稣基督显现时候带来给我们的恩，就是我们刚才分享过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如果活着，我们被提，那我们身体就会这个肉体变成荣耀身体。将来如果是我们没有活着被提的这样机会，那我们将来睡着以后会醒来，会复活，然后变成荣耀身体，是这样一个恩典。所以我们今天是在一个活在一个盼望的过程当中。那盼望的过程其实就是等候的过程，这个过程很漫长，我们现在用我们一生来等候。所以专心是非常重要的。这专心盼望在原文里面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命令句，是命令我们必须这样。也就是说专心是必须的，你不专心，我们可能就得不到这样一个恩典。这是个命令。那么神命令我们，我们可以 去决定遵守，也可以决定不遵守，这是神给我们一个自由。但是我们如果真的要得到这样一个盼望，那就要专心。第十四节，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愚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么怎么约束我们的心，那下面就说了，14到17节。我们既然做顺命的儿女，就是我们既然做了听从顺从神的儿女，我们愿意顺服神，那就不能再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个样子。从前那就是指的我们不信主的时候，那蒙昧无知就是不认识神。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放纵自己的私欲，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随从自己的肉体，随从肉体的这个情欲在行事为人，我们再不能那样了，那要约束自己，要圣洁，那就是不能沾染污秽了。所以这个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这个圣洁的生活是非常难的，因为我们每天眼里面看的是那些污秽，听到的是污秽，接触的是污秽，而且有的还主动找上门来引诱我们。所以这个 持守这个圣洁不放纵私欲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神说你们要守住专心盼望，要不要效法。十五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就为什么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非圣洁不能见他，所以我们要想见他，我们必须圣洁。当然这个圣洁是我们不能理解，就是可能弟兄姊妹说那 不可能啊，是我们在有肉体，我们在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完全圣洁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心里面追求，我们努力了，就像爱神一样，爱神爱人一样，我们尽心尽力，我们尽力了，神是看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在活着时候，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完全，但是我们要约束自己的心，我们就要主动的去做这件事，来顺服神的带领，不要故意去做啊！别人一引诱，明明知道不对，我们就去做了，那这就有问题了。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一切所行的事，所有的事，行事为人、生活方式，方方面面都要圣洁，不能沾染污秽。我们不要故意去沾染，也要圣洁，这也是个命令。所以我们追求圣洁，这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约束自己的心应当有的一个果子。第十六节，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引自旧约的。为什么说圣洁这么重要？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圣洁才能见他，我们不圣洁，不追求圣洁的人想见神可能没那么容易。第十七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各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从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就是我们既然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不偏待人，那神是公义的，他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来做出判断，来审判。我们到基督台前也接受基督的审判，当然这个不是罪的刑法的审判。那么这儿提到的行为，在这个地上这个法官来断案的时候，他是看人的这个外表行为的，那心里面怎么想他不管，但是在这里面这个行为在神的眼里面包括心思意念，心思意念、言语、我们的行动都在这里面，所以这个是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心里面动的淫念，看都是犯的奸淫，恨了都是杀人，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要约束。神是把这个能力是给了我们的，我们是有能力去约束自己的。就既然这样，我们就当从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前面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因为这个圣洁是与信心有关的。我们真正有信心的人，真正相信神的人，相信家里的盼望人，他是会追求圣洁的。所以遇到这些诱惑的时候，那就会想到我将来的救恩，那就不去沾。那么下面提到这个敬畏，人的圣洁与敬畏是有关系的。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一定是追求圣洁的，他不会去故意的去做对不起神的事。然后从这样一个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是寄居的啊，在第一章也提到寄居。那么在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就提到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是短暂的住在这个地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只是一个过客，不过在地上几十年而已。第十八节，直到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祖宗，就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这个可能指着那些犹太的信徒，他们那些祖先遗留下那些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那些行为，神不喜悦的。透过那些行为想来讨神的喜悦，神反而不喜悦。也就是我们可能在神面前来表演自己，行不是很诚实的那种行为。也就是我们得数不是凭着虚妄的行为，那凭着什么？那是凭着，也不是凭着这个金银等物，不是靠着钱财，只凭着一样，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就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在约翰福音的1:29就提到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说耶稣基督就是被杀的羔羊，那么他的血是除去我们罪孽的，这是我们唯一的得赎的一个凭证凭据，唯有主耶稣的宝血才可以来洗我们的罪，其他的都做不到。所以我们今天拜神是用心灵和诚实，诚诚实实的去到神面前，不要就我不能去表演，像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没用。20，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就是在这个万有还没有的时候，没有创造天地万有之前，神已经预先就知道了主耶稣将来要为我们成就救恩。我想这儿的预先知道可能与神的这个计划是有关系的，神提前做计划，当然他知道，所以神在创世之前已经知道了后面发生的所有的事啊，这就是神的大能。在末世才为你们显现的，这个末世才为我们显现，这个显现应该是指的主耶稣的道成肉身。主耶稣道成肉身意味着末世的开始。21，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这个我们很好理解，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是在于神的，是本于神的，是借着神的，或者依靠神的，是归于神的。我们的信心是我们接受神为我们所做的预备的一切。22，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就是我们因着借着顺从真理，然后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至于就是进入这个没有虚假的对弟兄的爱，那我们就要从心里的彼此的切实相爱。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真正一个信的人，他一定是顺服神的，一定是圣洁自守的，这样的信徒他必然会切实的爱其他的弟兄姊妹，爱其他的信徒。所以连弟兄都不爱的一个信徒，你说他有从神而来的信心，这是值得怀疑的。说这些经文一再的告诉我们，真信心一定有这个信心的生命，这个信心生命其中有一部分，那就是真的爱，不仅真的爱神，也爱弟兄姊妹，当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一定会伸出手来，而不是说啊，你走吧我为你祷告，不是这样的。祷告是必须的，但是啊，就啊，你平平安安的走吧，我为你祷告，没有任何的表现啊，这样的爱不是真的爱，说没有虚假， 这儿提到了彼此，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我们彼此之间，不是说因为张三爱我我才爱他，这是彼此，不是这个意思，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是单方面的爱，不计较的爱，不管他对方爱不爱我们，我们都要爱对方。如果我们都这样爱，那就是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不是互相彼此交换啊，不是让世人理解的彼此相爱，是单方面的去爱，每一个人都是单方面的，真的是用心去爱，从心里面去爱，那么我们在一起那就是彼此相爱。我们这样爱张三，张三也这样爱我，那我们直接就彼此相爱。但是爱的过程当中不要去考虑啊，他这么这样做，他不爱我，我就不爱他，那这就不是。23节，你们蒙的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能坏的种子是上面提到啊，那些经营等位啊，那些虚假的行为啊，那些是靠不住的，那是一定会坏掉的。不能坏的种子，不能坏的种子是什么？那就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是永恒的，是永远的。我们今天能够蒙着重生，我们能够得到神永远的生命，是因为神的话。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动工，我们有神的话，我们真的顺服神的话，这是一个重生的生命。24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再举个例子，凡有血气的其实就是这些草一样，在摩西他的诗篇里面也提到过，所以就是昙花一现，人在世上就是这么几十年，信主也是几十年，不信主也是几十年，但是那些有血气的不信主的，靠着这个血气而行的，放纵自己情欲的，就像这些草一样，昙花一现，没有永生。所以世人一切的行为，他们引以为荣的，引以为傲的，这些都是像这个花一样，像草一样，非常的脆弱，非常的短暂。那我们不是，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神的话是永存的，所以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这儿指出了，这儿传给你们的福音，在当时那些信徒接受的福音，我们今天接受的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这道，就是神的话。所以整本圣经就是福音，神的话就是福音。所以这儿就提到了全备的福音，所以全备的福音应该包括创造，包括人为什么有了罪啊，罪怎么解决等等这一系列，这是一个全备的福音。所以整本圣经都在讲福音，福音那就是耶稣基督。整本圣经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在为耶稣做见证，就是福音。这儿我们就把彼得前书第一章分享完了，让我们看到他首先提到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真的有这个活泼的盼望，有真实的盼望，正因为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能经得起信心的考验，无论遇到多大的难处，无论这个忧愁有多大，虽然是暂时的，但是我们能够靠着神，能够胜过这暂时的忧愁，胜过我们的软弱，我们就大喜了。所以我们信主的真正信的弟兄姊妹，是面上带着从神而来的荣光的，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二方面就是13节到25节，这是我们应当尽的一个本分，尽的责任，是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是有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事为人的能力，我们已有能力能够约束自己，但我们要靠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已有能力来活出这个圣洁的生命，来追求圣洁。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